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圣灵与邪灵。关于圣灵，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，上帝说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。这一节经文是很巧妙很宝贵的。这一句经文在约翰福音呢引用过，这里就提到啊，他们要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。他们怎么会扎上帝呢？你看啊，这里我是谁呀？你看这十二章一开始啊，就提到耶和华。那么下面呢，这个讲话的都是耶和华。你看第八节第九节都是耶和华在讲话，第十节啊，他先说到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。我们通常研究圣灵的时候啊，不大想到这个圣灵啊有这两个作用啊，一个叫做施恩叫人恳求的灵，他降在人身上的时候，一个是施恩，一个是叫人恳求。这个施恩呢，你要研究它原文和英文的字呢，它没有一个施字，就有一个恩啊，恩典的灵。这个恩典的灵呢，是指的是上帝施恩给我们，肯定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圣灵来的时候啊，他是把上帝的恩典带给我们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但是呢，这个恩典来到我们心中之后啊，叫我们心中呢产生对别人的一种恩典恩赐啊，这个叫我们想起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讲到爱的那一章经文啊，大家很多人有会背的，我们就不用去翻它啊。十三章第四节说什么？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什么？有恩慈。这个恩慈不是指上帝对我有恩慈，这个肯定是如此啊。但是这个爱如果到我心内了，我就不但是忍耐别人待我的可以说不礼貌或者是不客气啊，或者得罪我，我能忍耐啊，这个爱的头一个表现就是这个，能忍住啊别人对待我好像啊没有爱心啊，我能够忍耐。那么同时呢，我有恩慈，就是耶稣所说别人苦待你逼迫你的时候，你要怎么为他祷告，这就是对别人呢有恩典。这个恩呢不一定是上帝对人的恩赐，而是人际之间啊，对一个平等的一个人，我也要用上帝的恩慈对待他。注意啊，这个圣灵来到一个人心中啊，你如果要晓得你有没有圣灵，你就拿这个来衡量衡量自己。如果圣灵真的到你心里来了，他会叫你啊爱你过去所恨的人。你想想看，你是不是有人呢、啊、你不喜欢的啊，你感到这个人很讨厌，我就不爱跟他打架。好， 那么这个人呢，你要为他祷告。哎，第一件事你为他祷告，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啊，圣灵就会到你心里来。哎，你奇怪得很，我现在不恨他了。哎，你会有这个感觉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啊，有一次告诉我，她一个邻舍啊，一直找她麻烦，差不多天天呢要找机会跟她骂架，态度很恶劣。她一骂她呢，她心里也就发火。她这时候呢，她就认识到啊，这个发火，这是魔鬼啊，在那里挑动我，叫我啊以恶报恶，以仇报仇。那么他就记住耶稣的那一个句话，要为批判你们的人祷告。所以他就回到屋里去啊，他就跪下祷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这个人呐真坏，可是求你帮助我为他祷告，求你叫我不要恨他。”他就这么祷告。哎，奇怪，他说啊，主就会叫他消除他这个恨，他觉得真的心里不恨他了，因为他为他祷告过了，他就不恨他。我告诉你啊，圣经里面都是这种很实用的教训啊，都以圣灵为这个推动力。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啊，等什么？等圣灵来。这个圣灵会带给你们什么能力啊？圣灵有能力，这个能力就会叫你啊，头一件事叫你呀、啊、心里面起这种变化，不恨人了，爱人了。你能够爱人了，那么你这个传道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就来了，啊，就来了。请看约翰福音7:38，嗯，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好，我们这下面一段话我们等一等去研究。我们先注意啊，耶稣把圣灵的这个能力啊说成是什么？从人的腹中，腹中就是肚子里啊，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。哎呀，了不起啊！我常常想到我们这个尘土造的人啊，的确啊，我们这个人呢，圣经说我们这个是个卑贱的身体，还有个地方说我们是一个无用的瓦器啊，啊，这个就是一个茶壶一样啊，瓦器啊，没什么价值的东西。哎，上帝居然呢能叫活的水从你的腹中，你的肚子里流出来，留给谁呀？留给别人，叫别人呢受到滋润，受到浇灌。各位，这说明啊，像我们这种普普通通的人啊，很渺小的人，如果有圣灵使用的，你就成为啊活水的江河，滚滚的活水从你肚子里流出来，这不是出于你，而是出于上帝，上帝用得着你了。各位，我们做一个人呐、啊，你想想看，有什么比这个更有价值？你再考虑考虑啊，你闭着眼睛思考一下，我们人在世界上能干的事，有什么比这个更有价值？让上帝用我们啊，作为啊一个传授 圣灵能力的一个媒介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这就告让我们知道啊，上帝的这个救赎计划，除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外，还少不了你我这一个环节。他的活水必须通过你流出来，就这一点。现在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献给主，说主啊，像我这个无用的一个人，没有一点本事的人，求你用我，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活水的源泉。下面你看啊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明明说呀，耶稣这句话是指着什么？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这是不是说耶稣以前圣灵就在地上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呢？不是的啊！你看在旧约圣经有很多有关圣灵的事啊。你记得以利亚快升天的时候，以利沙盯着他不离开他啊，到最后以利亚临别之前，他说啊，你向我求一样东西吧，意思我要跟你啊告别了。你可以求一个恩赐。伊丽莎马上就准备好了，他所求的是什么？我要求那感动你的灵，加倍的感动我。哎呀，伟大！这个伊丽莎啊，识货。他知道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？圣灵。以利亚，你的圣灵啊，我要加倍的感动我。好，这个青年呢，看准了，他的这一生必须做圣灵的一个媒介，最有价值。以利沙了不起，圣灵大大做工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研究一下啊，这就是约翰福音呢、14章16节，这是第一次耶稣提到啊，这个圣灵啊，要一种特殊的方式啊出现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这就是耶稣的应许，他称圣灵为另一位保惠师，看见一个另字，表明耶稣他是一位保惠师。这个保惠师原文呢，是也不是个新的词儿啊。这里我们中文圣经保惠师是新造的一个词，原文呢是一个现成词啊，希腊文是叫 Parakletos 呢。就是叫到身边的一位。什么意思叫到身边呢？就是我有难处了，解决不了了，我找一个人来做我的顾问，到我身边来帮助我，就这意思。那么耶稣啊，一直是门徒的顾问，门徒有一点难处就找耶稣，现在耶稣说我要走了，哎呀，门徒发慌了，怎么办？我们的父子离开我们，我们怎么办？耶稣说，你们不要发愁，天父会另外派一个完全和我一样的 一个可以叫到身边的顾问，就是什么真理的圣灵。那么这个真理圣灵在十五章十六章都讲的很多，我们今天呢暂时不去一一的去研究啊。这个真理的圣灵呢，大大的配降啊，是在五旬节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就提到了啊。这件事是过去没有过的，就是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候啊，圣灵也没有这样子出现过。请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第一节读起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好，这个呢在古时候啊，旧约时代啊，不曾有这样的现象，就圣灵啊没有像一阵大风这样刮来，也没有像舌头那样的火焰啊落在人头上。所以呢这个现象啊，特别是圣灵通过这些不会讲外国话的门徒啊，向许多从外国来的犹太人啊传耶稣的福音啊。那么这个叫做说方言。所以这里的说方言呢，我大略的研究和大家谈一谈啊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啊。你看啊，这些门徒根据十四节，二章十四节啊，说彼得和十一个门徒站起来高声说，说明是十一个人呢和十二个人呢对广大群众好几千个人呢讲话。他们是站在什么地方没说，我猜想是站在屋顶上，那个时候犹太人的房子都是平顶的房子啊，很可能呢那个房子相当大，人很多，所以呢这个十二个门徒正好啊每一边三个，因为他们没有扩音机啊，所以他们就大声啊，一个人对那边的人讲，这个人对那边的人讲，叫四面八方的人都能听见。而听的人有多少呢？我们研究这个就是有两条杠杠的啊，请注意第九节，他说我们呢伯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伊兰人、米索波达米、犹太、加波多加、本都等等，一直读下去啊，你看有两条杠杠的，有除了这个犹太以外啊，有十五个地方，十五个地方他们讲的方言都不同。但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呀，第十一节啊，他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，就是地方话，讲说上帝的大作为。前面说这些是加利利人呢，这些加利利人怎么会讲我们的话呢？他们有点纳闷啊，这里说是纳闷了啊。请注意，十五种方言，而讲到的是十二个人，十二个人讲的加利利话，被十五个不同地方的人呢听懂了。这说明什么？圣灵在当中做翻译。 这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神迹奇事。我记得有我们教会有一次在南非啊，南非呢那里啊有好几种方言，南非除了这个黑人他们的本地的方言以外呢，还有白人。这个白人呢有两种，一种是英国人，一种是荷兰人。在南非荷兰人听不懂英语的，英国人听不懂荷兰语的。在南非一个地方，我们有一个教会，那个牧师呢是用英语讲道理，正讲道的时候从外面走进一个老太太，她坐在那里就听了。这个老太太是荷兰人，不懂英语的，但她坐在那不动，好像很用心听。散会以后啊，她就对那个招待说，她说你们的牧师啊，他讲的荷兰语啊，标准荷兰语真好。哎，那个招待说，我们的牧师是英国人啊，不会讲荷兰语。但是圣灵为了让这个老太太得到那一次的信息，这个牧师所讲的福音信息，圣灵做翻译叫他能听懂标准的荷兰语啊。这是一个突出的一个例子，就是鲁迅节啊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事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倒是常常会碰到啊，人呢提倡啊说方言。有一次我到南京那个莫愁路的教堂做礼拜，散会以后啊，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一个姐妹就跟我谈话，她没讲几句她就问我，你受过圣灵了没有？我一听了我就知道他是那个所谓灵恩派啊。这个所谓受到圣灵啊，必须有一个记号，有一个证据，就是肉体上的证据，不是内心的啊，是肉体。怎么叫肉体呢？就是嘴巴叽叽咕咕有人说方言，说人听不懂的方言，甚至一个人发抖啊，都是一种可以是肉体上的表现。他问我，我没有立即答复他啊，我也没有说我没有受圣灵，但是我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我没有像他那样子受圣灵。那么所以我今天晚上跟大家研究这个问题啊，圣灵到你心中来，是不是一定要有肉体上的一种感受呢？是不是嘴巴一定要发出人听不懂的声音呢？我看这个呢还不是最可靠的凭据。为什么？我听到过好几个这么样的见证，就是在这种会场里啊，他们呢讲这个灵恩所说方言的一派信徒啊，他们这个群情激愤的时候啊，大家好像沸腾起来的时候啊，都在说方言，不是都在说，很热闹，而没有人听得懂说什么。那么正巧那个时候呢，是有一个外国人走到这个教堂里来，那么他用很惊奇，别人旁边那个人说，哎，他们在说外国话，你是个外国人，你听懂了吧啊。那么这个外国人呢，他有一种很难形容的表情，他说我听懂了。 哎，那人说你听他讲什么，他说不堪入耳的话，下流话，说外国下流话，你说这是圣灵吗？外国人听懂了，不可入耳的话。我听到有几处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呢再次强调啊，根据圣灵的教训，有说方言的，说方言是有一定目的的啊，要造就人的啊。你看《哥林多前书》十四章也是这么说，说方言必须造就人，如果不造就人，人听不懂，那么也没有人翻译，那么就不要说。有这么一个啊一个标准。那么就是说这种有翻译的这种方言呢，我们承认我们在这里还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啊。那么你说怎么圣经说有的，那么你没有是怎么回事呢啊。那么我这个呢，我就能是说可能是我们还不够条件吧。不过呢，我看啊，我们今天这个存心节啊，这个我看是最好的一个标准。如果你要知道一个人是否真的有圣灵，那么圣经明明说，凭他们的果子，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圣灵的果子是什么？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吧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注意啊，这些果子有几样是表现在肉体上的，肉体上动作啊，你看得出我心里有仁爱吧？我脸上有什么表情啊？当然是微笑，表示我爱你，是不是啊？那么顶多也就是脸上的表情，喜乐也是一种表情。此外，和平没有什么肉体的表现，忍耐也没有什么，恩慈也是内心的东西，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都是以内心为主。特别是最后那一个字节制，这个节制啊，原文的意思是 en krataya， en 就是 in 里面是吧， krataya 是控制，里面在控制。哎，一个基督徒必须做到这个，你有圣灵来了，这圣灵帮助你控制自己，在你所有的言行上、表情上、一切作为上都要荣耀上帝，就这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如果我要问我有没有圣灵，我就拿这个来考一考自己。你看这个就比较可靠，是吧？下面我们来研究圣灵同圣经的关系，请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。耶稣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耶稣把自己所讲的话同圣灵啊密切结合起来，